大家早上平安，让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进入第三章。那不久前我们就听到有一些的就是这个信仰的问题哦，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神是虚空的吗？因为在传道书里面，就所罗门讲，他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虚空的。那所罗门他自己人生这样去经历，体会到所有的东西都是虚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会变化的。然后这些东西在变化的里面呢，最终也会消逝，就是慢慢的这些东西就不见了，人的生命死了，不见了。然后地上的一些物质哦，曾经很繁华，哎，过了一个朝代的更替，不见了。家里有的人很有钱，哎，经营管理不善，下一代没有了。犹太人有很辉煌的一些的东西，哎，经历战乱又没有了。所以就看到很多东西就是不断的在那里演变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很虚空。但是神是虚空的吗？他不是虚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永远不会改变，他也永远都会在那里。一个永远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这一位神，他永远在那里看着我们，眷顾着我们，并且他也设立我们人生应该要来怎么样，来按着他的那些法则来行，永远不改变的法则。无论时代怎么变，我们都可以以他的话语，以他来作为我们的那个的指南针。那他就是那一位永远可靠，永远值得信任，他也不是那位虚空的。那所以呢，今天我就想从这个角度来带大家一起来看今天这一章经文，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他是那位永远可靠的主耶稣。首先这里作者一上来呢，他是有对比主耶稣跟摩西的身份。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主比摩西更加的尊贵。这里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小点是主配得我们的注视。刚才法师文天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文。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讲到思想，他有一个的对象，这里我们看就看到一个是为使者，就是神差他来完成一个任务，然后还有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表明他的身份是为我们就是在神和人，就是在天父跟我们中间来为我们来代求的。这里讲到我们要常常来思想他，思想他就是讲到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目要来看他，要来注视他，就是要来常常就是花时间来思想他。当你这样来常常来注视他，尤其我们讲到就是一个安静等候的里面，我们才不会，我们的眼光啊，我们的思绪才不会那么的混乱。真的在一个安静的里面来思想他，来等候他的时候呢，可能你当下等候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每一次圣灵啊主啊也会对我们有说话的，就是在一个安静的里面，好像你觉得没有做什么，但是在这个安静等候的不断的操练里面呢，其实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一个深度的里面的。这个平时这样来就是稳定的来思想耶稣呢，我们可能不会一下之间察觉到什么，但是当我们的人生起了一些的风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能够感受到我们里面真的是不是有一个主的那个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在里面。因为我们允许，我们让主，让圣灵很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来工作。那在我们的主母堂，我们的主任牧师张恩年牧师，他就是分享他的经历。他在建立这个香港六一灵粮堂之前呢，他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这个的操练，就是他十年风雨不改的去到那里他所在的地方的一条河边，在那里去等候神。这十年的这个的等候神的功夫，就是神对他生命的一个塑造。他就是在那里做什么，就是经文这里讲的，他去到那里等候什么，不是等候说就是突然有一个什么事在那个河边发生，他等候的就是耶稣。他在那里安静等候的时候，他那十年，当然他当时的根据这本书叫做神的快手笔 就在我们书摊也有卖，大家可以买来看，很精彩。就讲到他的十年在一个传统的牧会的里面，他很辛苦，但是在这十年的这个安静等候神的里面，还有他走过的那一段路，他就是被磨塑成为了那个贵重的器皿。然后在书中呢，他就讲到说，为什么六一的教会能够发展的这么快呢？他讲到说，其实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器皿，就是器皿。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些东西神已经托付给我们，虽然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要成为全职同工，神呼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职场来为主发光，神已经呼召你了，为什么有一些东西你感觉到好像一直进去不了，你知道是这个方向但是一直没有突破？其实是不是我们这个器皿还不够，我们这个器皿还没有办法来承载神所要量给我们的。所以在张安年牧师的这个安静等候十年的这个操练里面，真的就酝酿了他生命的一个的深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在这里安静等候啊，来到607也好，或者我们自己平日这样也好，好像很闷呢。但是当我们真的进入到一个就是突破了刚开始那个瓶颈，刚开始就是通常坐立难安啊，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会想着接下来要处理什么，还有很多忙乱的事啊。突破了这个以后，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在这个安静等候的里面，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东西我们是不清楚的，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那个的果效就能够彰显出来。这里就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常常来思想耶稣，等候耶稣，让他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来成为这个神所使用的器皿。主是配得我们注视的，他是尊贵的主，他是尊贵的王。那在这其中我们一起来操练。好，然后当作者讲完主值得我们注视，他接下来就开始解释了，值得我们注视，值得我们思想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呢，这个希伯来书是对着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来书写的，就是让他们看到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比摩西更加超越的，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的第二个点。因为摩西他们就是犹太人对摩西的地位呢是看得非常的高的，因为整本圣经的一个的基础是谁写的？摩西五经，就是妥拉，是摩西写的。然后摩西所在犹太人当中领他们出埃及啊，所成就的事是很高的一个身份，他与神面对面啊这些，所以犹太人他们对摩西的那个尊崇是很高的。但是这里作者呢让他们看到耶稣的身份是更加超越的，你们一定要有这一份的认定。那这里就开始讲了，那这里的第一个再细一个第一个小点呢，第二节讲到主跟摩西都是同敬中的，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就是讲到耶稣他也是敬中，就像摩西敬中一样。这个好像大家都差不多，主跟摩西这个对比。但是进入第三到第四节呢，在第二个小的分点就讲到主是比摩西更加荣耀的。第三节这里讲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那房屋当然就是被建造的，是一个受造的，被建造出来的，讲到受造物。那建造房屋的当然建造出来所有的人是谁？是神。那因为房屋，第四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都是就是神，就讲得很清楚，神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主。摩西是很棒，他真的是对以色列的贡献很大。这里作者对着当时的犹太人讲我们可能今天没有那一个的体会，但是在他们的文化背景里面，他们就真的很深的那个体会，就是哇，摩西真的是很崇高。但是这里作者讲是摩西是很棒，对以色列的贡献也很大，但是他是受造物，他是没有办法来跟主耶稣这一位就是创造所有的人创造万物的这一位主来比的，他才是那一位最高的那个的权柄最荣耀的那一位。
让当时的这些的读者能够来看到。然后除了讲明白这个呢，这个就是已经看到层次不一样了。最后五到六节的上半部分继续对比耶稣跟摩西的身份，讲到主的身份比摩西更加超越。第五节讲摩西为仆人，那摩西的身份是仆人哦，这里讲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是敬忠的，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他所做的，其实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有一些内容是在见证耶稣的再来，就是他见证出耶稣的第一次来也有见证主的第二次来了，就是见证出主耶稣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就是证明将来必传的事，是摩西所做的。那第六节讲呢，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这里就一个对比，是摩西他是一个仆人，当然从一个灵义他当然也是神的儿子，但是这里第六节讲的是神的独生子，先不要讲基督的救恩以后让所有人成为天父的儿子女儿，是基督本来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当然他也是神的仆人，基督也是神的仆人，但是他原来的身份里面就已经比摩西来得更加的超越。然后呢，摩西来做的，他是见证出真理，见证出就是圣经就是摩西五经里面所提到耶稣的事都是真的，都是会来成就的。然后但是基督自己本身呢，他就是真理这里是有一点要，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就是让当时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能够看到，哇，原来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耶稣，他的身份是这么的超越，他是那个至高的权柄，他是那位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里对着前面的这个第一到第六节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来，真的是从灵里面去认识到主耶稣的身份，不是从字句而已，字句包括有一些不信主的人都能够知道，哦，我知道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嘛，然后为人的罪啊什么的，信耶稣得永生，真的我听过有一些就是慕道友没有接受主的都这些我都听很多我都知道，但是没有从灵里面去认识到主的这一个的身份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主的距离还是大的，然后我们敬拜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真的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一个的层次。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能够敬拜到那么的投入，那么的忘我，是因为从灵里面看到了耶稣的身份，看到了他真的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反之我们没有真的从灵里面去看到的时候，真的我们就觉得哦，就是来唱唱歌咯，也没有就是觉得 OK 啦，就在那里跟着唱而已啦，可能有时候那个歌词是怎样也没有认真的去看。所以呢也有人说，就是说其实基督徒说谎最多的时候就是在敬拜的时候，因为敬拜的时候都是讲出我们要献上给主啊，讲出主的那个的身份啊，讲出那些，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这一份真正的认定呢，其实就是在说谎啊。好，那第六节 B 的下半段呢，这个为什么可以做一个小节呢？这里讲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前面讲到当我们认识主的身份，从灵里面真的来看见耶稣的这个的身份，我们需要怎样呢？需要有盼望，需要有胆量，在这一条路坚持下去。那盼望我们很能够明白，就是一个得救的盼望，主为我们有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也好，还是我们今生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主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一定带我们走出那个艰难，这个盼望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另外一个胆量也是我们非常需要来看的，就是有胆量表明什么，就是说会有一些东西会让你惧怕的。你为什么需要有胆量呢？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会让你惧怕的。那信主的过程有没有一些 人或者事物临到的时候会让你惧怕。这里神的话说，我们要持守，要有这个的胆量。并且约翰也曾经讲过啊，使徒约翰，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当我们真的是来相信主，当我们真的在神的爱里面完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除去了，就能够有胆量了，那个惧怕就能够除去，那就能够有那个胆量去胜过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我们还怕某一个人吗？还有信主了以后我们还有怕鬼的吗？信主了以后还有怕死的吗？信主了以后还有什么东西，某一些事物是我们怕的呢？当然不是那个一个神量给我们一个，就是量给我们一个对危险的那一个的警惕。比方说我们去到一个很高的地方，我们知道，哎，在这个地方危险，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个是神量给我们，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东西是要有界限的。而且有一些东西其实神造我们本来是不应该惧怕的，主要释放我们，他要给我们胆量，他要给我们胆量跟这个盼望，我们才能够坚持道理。然后后面讲的是什么呢？便是他的家了。原来我们是神的家，是需要坚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坚持来持守在神的家里面是要坚持的。原来有一些人真的是会离家出走的，在信主的这一条道路上，那离家出走了就有点像这个路加福音讲的这个大儿子小儿子里面的浪子。但是浪子什么时候回到这个家，回到天父的家中来坚持活在父的爱中呢？他又会是家人。所以我们信主真的无论走在怎样的光景要坚持，我们便是神的家了。那这个是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了主的身份，看到了主的那一个的尊贵，那个的荣耀，然后呢我们在信仰上面要坚持，要持守，除去我们里面的惧怕。那因为呢第七节到十九节呢就让我们看到主是值得我们来信靠的，主是值得我们来信靠的。那这里呢我们就来首先看第一个小点，是七到十五节，就是有透过以色列人过去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经历来让我们看到的。当我们人硬心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不幸的里面。好，第一个小点。好，那七到十五节呢这里先做一个概述，就是讲到以色列先祖他们怎样在旷野硬心不信神所说的话，导致惹动神的怒气呢？这一段的历史今天也要让我们，就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要来留意我们有没有因为罪而硬心，导致呢我们就没有来相信神对我们说的话。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回想起起初对神的信心。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作者会讲不是信心而已，是起初的信心。那我们要坚持到底啊，又好像有点重复刚才所讲的，不过是不断的来强调。那这个是这个部分的一个内容，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七节开始这里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动他，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那当时怎样试探神呢？就是没有来听神的吩咐嘛，神已经应许给他们了这个迦南地，当时没有听。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刚才就是有弟兄已经提到，就是这个四十年当时也有经历神，出埃及的时候有经历神，在旷野里面来经历神，但是为什么还试探神呢？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我们真的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我们人很常会用我们里面自己的那个判断，就是觉得我是对的，我想的是对的，我解读的是对的。但是事实是这样吗？不见得，事实并不一定就是这样。所以很常来到这个夫妻的一个纠纷的里面，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记得你明明就是这样，另外一个记得，我记得这件事明明就不是这样。然后呢有一些是有证据的， 就翻出来当时的一个证据，就出来就然后就你看是不是你就错了。但是这种问题呢，通常接下来又会发生是下一次呢，另外一个翻出来是上一次对的那个错了。原来这一个不是就是一个让我们基督徒要来走的生命树的路啊。这四十年之久，以色列人他们里面有一个解读，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很真实的经历神，或者好像我们出来了以后比以前更糟啊。就是里面有一些的解读，就是在自己的一个分别善恶的一个的解读里面。那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人性的这一份的软弱呢？有一些的属灵伟人哦，好像约翰卫斯理啊，这些他们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写日记。当然我们不一定写日记，你说有一些次真的我经历神了，见证神了，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们人真的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天性里面就有这个软弱。我有一些东西我们以为我们的解读，以为我们的记忆是准确的，但是其实不然。四十年跟出埃及之前有没有经历神？有经历神，但是已经可能忘记也好，可能已经错误解读也好，就已经对神的认知有偏差了。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我们记下来，不是等到说哇现在教会需要讲见证了，然后我的小组长来催我了，教会的同工见证部的同工来催我了，我才开始写。平时我们经历神的事我们就写下来，我们生命有软弱的时候，真的魔鬼会来骗我们的，我们就去这样看回这些的经历。就像这个亚哈水鲁王吧，他也是他睡不着的时候他看什么？看以前记录的事啊。他当然他治理一个国家这些是必须要记的，但是我们跟神互动的那个历史呢，真的我们可以写下来。不一定是每一件就是日常的那些小事，但是有一些就是一些你很清楚是经历神的那些的见证，你写下来，你写下来，写下来的时候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虽然今天我来到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不清楚主啊你的旨意你的意念是什么，但是我看到我过去是怎么经历你的，我警戒过去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个的历史，他们忘记了你的作为。我拿出来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这些是没有假的，别人的见证是也可以鼓励我，但是那些还是别人的，但我自己怎么经历你，这些是真实的。并且我们可以拿着这些见证，拿着这些我们的经历，就在那里祷告，来抵挡魔鬼对我们的欺骗。在我们生命的一个软弱的里面，魔鬼真的会来骗我们的，会来让我们整个人就消沉，就是会觉得没有盼望。但是我们看回我们这些自己亲身的经历，就像如果以色列人能够真的是从出埃及的那个过程回顾他们在旷野的一点一滴，那最起码是我们在一个就是认知上面对我们提醒神是真实的。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真的刚信主的时候传福音很好的，讲见证也很火热，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继续来坚持走这条天路就忘记了。当你跟他讲哎，你过去不是做过这样的见证，你当时不是这样经历神吗，他如果没有持守，一被魔鬼蒙蔽，就说我觉得那个可能是碰巧，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我们心灵的力量啊，就是有一些原因啊可以讲出来，但现在我感觉不到有神，就是魔鬼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这些的欺骗我们的办法。所以这里呢第十节讲神的话讲，所以我也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如果我们忘记神的作为，哇，原来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然后讲完这段历史以后呢，作者继续讲，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真的，信主的这条道路，魔鬼的欺骗性是很大的。最近我看了一个的资料，里面讲到说，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了，大家判断。里面讲到说，很常我们人认为魔鬼就是那个一个啊红色的脚啊，然后样子很狰狞啊这样。他说不是的，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说，其实撒旦哦，魔鬼哦，他是有一个很外表有一个很美的形象，因为他是本来他是一个敬拜的，他外表有一个很美的形象，甚至在以赛亚书就讲到他是明亮的明亮之星，但是他怎样的骄傲。就是其实原来撒旦的外表是很具有欺骗性的，如果一个东西你一看就他样子很狰狞什么的，你马上就能判断了。但是原来魔鬼的伎俩哦，还有这里对我们信心的一个的就是让我们怀疑的那些魔鬼的谎言哦，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所以神的话在十三节继续跟我们讲，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原来我们自己一个人容易受迷惑，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群体，就是在神的家能够彼此相劝呢，神借着别人对我们来说话呢，那就能够免得在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其实在这一段的内容的里面哦，好几次讲到就是这个硬的心，第八节有讲，第十三节有讲，然后第十四节也有讲。这硬的心哦，刚才 Wolf 姐妹的那个讲解也是很好，她对这个硬心的一个定义很好。那在这里我也找到了一个有人这么定义，我们人的心一刚硬，其实我们整个人就会变了。先不要说信不信主，我们整个人就变了。基督徒的心一刚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属灵的事物了，就会导致什么呢？神的话是听不进去的，然后神的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动不了，然后对神的爱呢，我们也起不了反应。就是当别人在那里，哇，你有没有感觉到，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神的爱很大的在会场这里来彰显，然后很多人在那里就很感动，在那里流泪，就心硬了，就有吗？原来神的灵已经没有办法来在我们里面来工作，然后与主的相交也断了，活着其实也没有属灵的盼望，没有那个属灵的胃口，对读经祷告呢也觉得没有需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身边的人呢也没有办法去有同理心，去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软弱。那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曾经这个穆约翰牧师哦，他就分享说，如果我有一段时间，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因为神的爱而流泪了，说明我的心已经出问题了。神，你这么爱我，我也常常跟你来互动，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再因着你的爱而被你来感动呢？这是他当时所分享的。所以总的来说呢，讲到这个心硬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心一刚硬，我们就会一点一点，是一个过程，不是你一下就刚硬，一点一点离弃神，然后呢就开始被撒旦来俘虏。刚才我们也讲到，撒旦不是你一看就认出他的，他是很具有迷惑性跟欺骗性的，然后呢光景就是很糟糕，后果不堪设想。心一刚硬，对罪就没有感觉，是极其严重的。那在十三节这里讲到，心是怎么刚硬的呢？我们看十三节这里给我们一个定义，就是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这里讲心刚硬是因为被罪的迷惑。那在这个爱斯基摩人，他们是在一个很冷的地方生活的，他们就有捕捉野狼的一个办法，在那些雪地的野狼，他们就是在冰雪当中呢插一把很利的那个刀在那里，上面呢是抹一些的鲜血动物的鲜血，然后那些狼呢很快就会被这个血的味道吸引，他们就会去舔去吃那个刀上面的血， 因为在北极这个地方嘛，所以那里是很冷的，所以当这些狼呢他们去舔的时候，他们是冷到他们的舌头也不知道其实已经被这一把刀割破了他们的舌头。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舔这些血的时候，他们的舌头也被割破了，他们就慢慢的就也流出了他们的血，然后后来他们就死了，然后就倒在这个冰雪上面。然后这些爱斯基摩人呢就这样去抓到这些的野狼。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罪的迷惑也是一样的，好像这些狼被迷惑的时候，一开始因为狼它嗜血嘛，它去舔那些血，没想到背后是一个陷阱。当他们去舔那些血的时候，舔的时候已经在一个冰冷当中，不知不觉当中舌头已经被割破了，然后自己也流血了，最后也死了。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心硬的时候，我们对罪就没有反应了，就是对一些神不讨不讨神喜悦的事，可能无论在讲台讲了，圣经也读了，周围的人对我们也说了，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像这里这个例子里面所讲的这些狼他们所在的光景里面，最后就摆上了，就把自己的性命也就都没了。所以这里十四节我们看，我们若将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刚信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很容易传福音，很容易讲见证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心里是火热的，对主的信心是也是很坚定的。但是这一份信心，十四节说要坚持到底。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这里我在预备的时候想到，听神的话不单只是圣经里面，就是 Logos 是讲到神已经写下来的，还有威玛就是神当下来对我们说的话，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其实我们只要不硬心，我们是很清楚的，神借着人，借着环境，借着圣经，借着各个渠道对我们所说的话，只要我们不硬心，我们是很清楚知道的。那最后呢，在这里第二个小点就是再次的提醒我们，当我们不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失去安息。十六节到十九节啊，总的来说就是我们不信神啊对我们所说的话，像以色列人当年不信，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得安息，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然后呢神给我们的那个安息我们都没有办法得到。不是说人生当中没有挑战，但是当挑战临到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就是有安息的。所以这里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哦，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因为不信而死在了旷野，也有点像刚才所讲那个狼的例子哦，不信被罪迷惑就死了。十八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讲到人的不信。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其实整本的希伯来书就是如果用一个词来讲，就是讲到信心，讲到我们的信心怎样。信心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入门啊，就是我们来认识这位主，并不是我们已经活得怎样，我们的行为怎样，完全不是，是我们的信心，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是我们的入门来领受这个救恩。那信心也是帮助我们在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神没有要我们的爱心已经做得很够，也没有用盼望来做那个的根基，而是我们的信心怎样。而其实我们人有没有信心呢，就是表明我们今天生命的状态是怎样的。但是其实哦，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信心的，怎么说呢，只是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比方说这样讲，今天当你去一个 food court 吃一碗面的时候，你是有信心的，为什么呢？如果这碗面里面有一些含有毒的东西，你是不会吃的。但是为什么你会去吃呢？因为你有信心，你知道 你里面就相信说这碗面是没有毒的。当时当然我们平时没有这样去想啦，我们平时没有这样去想，但是我们是相信，包括我们坐在一张椅子上面，我们是相信这张椅子是能够让我们坐得稳的，我们才去坐。但是如今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去搞对的是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不再是说哦，那个小贩他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不再是说这张椅子我看了他是稳的，我们的信心是神，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神。我们搞懂了这个以后呢，最后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给大家的，就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信心对神，我们的生命如何，这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我们的生命能够谦卑，就是意识到我们自己毫无所有，安息就是我们对神有着最深的信靠。所以我们的信心原来是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有很多美好的果效的，不一定说环境一定都是顺利都是很好，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那个的安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他是看顾我的，他是照顾我的。那明天呢，我们会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继续来看这个我们怎样因着信就会得安息，这个内容会更详细的来看哦。在这里我想做一个的总结，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一定要渴慕对着属灵的事，除了说神乐意赐给我们，也是我们要来渴慕的。如果我们不渴慕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领受的。那对于耶稣那个荣耀超越的身份，今天又一次的来讲，是他跟摩西的对比，我们怎样才能够真实的看见呢？是我们渴慕，我们渴慕的时候就越多的来看见，越多的来经历，我们就真实的去从灵里面体会耶稣不是虚空的，他是那位永不改变永远可靠的神。也当我们这样来认识主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是轻慢不得的，主是值得我们来敬畏的，我们就能够真的心柔软下来，我们看见主，我们能够领受他的爱，我们就能够除去我们里面的那些的硬心啊，那些的不幸啊，然后还有对罪的不敏感啊，然后我们的生命呢，就无论走在高山无论走在低谷，其实我们都能够进入到主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份的安息。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敬拜这位永远可靠的神。